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你的祷告祈求，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一样，我们在天上的圣父，我们真的是相信，相信你的救恩是真实的，相信你为我们所预备所计划的救恩，我们的所相信的圣子耶稣基督，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接受，我们愿意来接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我们圣上的灵呢，我们愿意来接受你对我们的保护，愿意在我们当中能够自由的运行，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的更加更新，来好好的来跟随你。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听到你的话语，都对你特别的，你的对我们的救恩特别的清楚明白。就求圣灵借着以弗所书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因为你的救赎的恩典是这么的美好，我们实在不应该轻视，我们实在不应该忽略。求圣灵就得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讲以弗所书的信息，那今天的题目是神救赎的恩典，神救赎的恩典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，那这个现象呢，事实上从最近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有一种叫 bumper sticker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特别去网路寻找，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那个 bumper sticker， 我就跟师母就在那边谈说，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那个符号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大概有一些清楚，我大概猜了一些，可是有一些呢，我到了昨大概前天，我去现在 internet 里面 Google 找了一下，就找到了。那我就印这个符号给你们看，然后我再稍微做个解释。因为从这个符号，我们看到我们现今的社会所充满的是个情况，你我都要面临，我们的下一代的儿女是更加的危险。这个符号呢？我今天早上印大的，可是把后面的切掉，所以你大概知道，因为我开车的时候看到 bumper sticker 就知道你要谨慎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符号，好，那这个是后面的被切掉，你真的要看到仔细的，你大概知道，你去 Google 会查到，这个是整个的符号，因为是太小了，你们坐远的人看不到，这样子的符号。这个符号呢是充满了。这反映出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的人对宗教信仰的一种的看法，就是说我们现今人对宗教信仰已经失去了盼望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符号就是这样代表，就是说你跟我讲耶稣基督，你跟我讲阿拉，你跟我讲菩萨，你跟我讲这么多这么多，大家都说他是对的，都杀来杀去，这些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符号来代表呢？这个符号的凑起来英文字叫做 coexist， coexist， 就是说 coexist， 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不撇弃所有的宗教信仰，或者我们包容所有的宗教信仰，我们和平共存 coexist， 为什么要回教徒要杀基督徒，基督徒要杀这个佛教徒杀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coexist？ 所以他把这个世界上现有主要的宗教信仰呢，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，这个 C 是叫 Crescent， 就是一个新月，就代表 Muslim， 就回教，就是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的回教之一。然后这一个符号呢，是如果大家知道那个越战的时候，那个亚皮亚皮啊，这个是个和平的象征， 说我们要和平，这 peace 啊，说我们要和平。那第三个符号是最近代的啦，第三个你们大概太远看不到啊，是把男性跟女性这个符号放在中间，有个一就一伙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给同性恋他有一个 right， 就赞成同性恋这个符号。然后做这个符号大家就很清楚啦，叫大卫之星，就是讲犹太教。好，我们也支持犹太教。然后呢，下面那个是 I 呢，更小一个，上面一个符号。这个符号呢，就是巫术崇拜的所谓的五角星，它就放在了 I 的上面一点，意思就是 pagan， 就是说就是异教的，拜巫教的。也不错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家更清楚了，中国来的阴阳嘛，阴阳什么都是阴阳，有阴有阳，这个世界就是宇宙追求的平衡。啊，最后的 T 呢，很清楚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 Christianity。说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呢，凑在一起就好了，和平共存。事实上，提倡这种的人呢，有一种现象，他认为他什么都可以相信的。事实上，他是什么都不信的，因为这些的，不管你叫他宗教或者信仰，是不能共存的，或者共荣的。因为我们读圣经知道，圣经是不允许我们去拜那些魔鬼的。圣经把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女的，是认为是污秽的。所以在圣经的，你能够接受圣经的教导的话，对同性恋来讲，是你不得不赞成的。然后呢，对阴阳这个东西也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些的宗教信仰，你没有办法去让它所谓的共同存在。当然了，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知道，我们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，我们在生活上、生存上，我们要和平共存。因为神从来没有从新约中清清楚楚的命令我们说，我们要组成一个军队去把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都杀掉。那个是读圣经的人读错了。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是神针对以色列民族，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许可，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要把那些拜邪教的人清除。这个是在旧约的过程。可是，在新约中，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做，反而耶稣基督跟我们说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。所以我们是在生命中、生存中，我们可以共存。可是神吩咐我们基督徒跟不喜其他的人呢，在真理上不能妥协，不能和平共存。因为神特别吩咐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。神同时也警告我们，也在以弗所书的后面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么警告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可像愚昧人，你们要像智慧人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。邪恶的时代在我们的当中，你要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就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借着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，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让我们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什么都可以相信的时代，或者是什么都不相信的时代中呢，能够了解神给我们救赎这个恩典是这么的可贵。神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是这么的可贵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 把刚才讲的这些宗教信仰，我们把分类的话，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大概只有两大类。第一大类是去做的宗教，英文叫 do， 这一类的宗教就是要信这个宗教的人去努力的做日行一善，去寻找神，或者是去修行，让你达到某一种超人的境界。这种宗教是要人主动的去寻找神，用任何的途径，你要拜巫术都可以的。那这种宗教就包括了所有的宗教，除了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之外。那第二类的基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，是所谓的这种完成的宗教，英文叫做 done，D-O-N-E。这种宗教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得救这一件事情，神早就已经为你跟为我完成了。我们只要凭着一个信心，单单纯纯的去接受这个神救赎的恩典就够了。我们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，事实上你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你我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来得救。在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你我原本都是罪人，本来都应该受到这个公义的神他愤怒的审判。可是圣经说，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，他又有丰富的恩典，他来救你跟来救你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神救赎的恩典有三个过程，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特别的意义。第一个过程就是说，我们在蒙神救赎之前，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？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非常清楚的描述你跟我在被神拯救之前是什么情况。我们在被神拯救之前呢，我们是受到三种所谓的权势或者是势力在控制我们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在受到世界的控制。第二节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圣经讲到这个世界不是指我们所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主要是强调这个背后抵挡神的这个世界，就像一些观念，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世界。圣经说这个世界这个理想呢，是人设计出来，是希望我们借着我们人为可以达到和神要达到的位置。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随从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。世界的潮流一直在控制你，一直在控制我。你只要打开电视，打开收音机，打开 internet， 各式各样都在影响这个世界。那世界不只是这个样子，还有一个叫做魔鬼，这边说是顺服宫中掌权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贝利自己心中运行的这个灵。所以魔鬼是在宫中掌权的，他也在控制着你，要控制着我。这是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的所受到的挑战。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就是我们的肉体。圣经讲的肉体不是我们所谓的身体，圣经讲的不是 body， 是讲叫 flesh。 肉体就是我们肉体中的这种私欲，所以这边讲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顺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肉体就是你我抵挡神的那种欲望。 这个是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有这三种势力对你对我一直在攻击：世界、魔鬼、肉体。可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啊，信耶稣的人呢，这三个势力也同样在攻击他。这三个势力呢，还是要想把我们信耶稣的人拖到这个世界的当中。可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刚刚说圣灵就要保守了，因为圣经说哦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上的还要大。所以呢，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虽然受到这个三种势力天天在攻击我们，我们就依靠神的保护，能够胜过这三个势力。那我们蒙神拯救之前，我们受到这三个势力的影响，可是我们的光景又是怎么样？这边啊，保罗讲的一针见血，他说：“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。”这个死不是说你我都是生命的死，否则我们今天我是对一群尸体在讲话，你们是死在过犯中嘛？这个讲不是讲生命的死，这个是讲灵命的死，灵魂的死。这边讲到的我们的死，是因为我们的过犯，还有我们的罪恶。特别强调这两件事情很重要。过犯呢，就是说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违反了神这个一个对我们道德的标准。比如说，神说不可杀人，我们去杀人，这不就过犯？可是到了新约呢，标准更高。耶稣说什么？你如果去恨那个人呢？就是杀了那个人。所以圣经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去恨人，我去恨人，这个就是讲过犯。那过犯呢，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sin of commission， 你们如果看的话就看到这句话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做那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去做，这就是过犯。所以你读的时候要想，神说不应该去做的我去做，就是过犯；不该恨人我去恨，就是过犯。可是圣经不只是停在这个所谓的消极的情况，圣经还说我们是死在我们的罪恶中。罪恶呢，这句话的原文叫做哈马蒂亚，很多人牧师很喜欢讲，就讲哈马蒂亚这句话，就是说当时这个希腊这个情况呢，他们是什么去射箭，有一个目标，那如果射没有射到那个目标的红心的话，那个全体的会众就会说哈马蒂亚，就是说他 miss the mark， 就射箭没有射到红心，这是原来的意思。所以罪恶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神给我们的标准，我们没有达到神给我们的标准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天天不去做，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知道要去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所以神说我们应该要去爱人，我会说神啊，我不恨他就不错了，我又不要爱他，折中一点。那我去恨他是过犯，我不主动去爱他呢，就是罪恶。过犯是不该做的我们去做，罪恶是该做的我们偏偏不去做，这个就是在神眼中的罪恶。 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罗马书这么说的。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灵魂是完完全全的死掉，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我们不仅是灵魂完完全全的死掉，我们的肉体呢，实在是不自由的，因为我们失去了自由，我们失去了那个不去犯罪的自由。我在没信主之前，我会认为基督徒是很可怜的人，基督徒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人，因为他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。圣经好像说，哎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，所以基督徒真可怜，不自由。举个例，抽烟啊，吸烟。实际上，我信主之后才发现啊，也有人问我能不能吸烟这个。那我去查圣经了，圣经好像没有吸烟这种东西啊，所以我就不晓得说是神对这个吸烟这个观念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喝酒。那圣经当然讲说不能醉酒啊，可是有人说我只要小饮一杯，所以吸烟、喝酒、打麻将，我们中国人最常问说能不能打麻将？说啊，那个人信主了就不能打麻将，真不自由，没有去打麻将的自由，不自由；没有去抽烟的自由，不自由；没有去喝酒的自由，不自由。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么明确的说。可圣经却说，如果有一件事情驾驭了你、控制了你，使得你不能再去做的话，你就不是自由的人。如果我喝酒到一个地步，我不能不去喝的话，我已经失去了自由。我如果吸烟吸到一个地步，我不能放过一根烟的话，我失去了自由。我如果打麻将到了地步的时候，整天都在想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失去了这个自由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唯有圣经的真理才能释放我们，才能让我们得着那个真正的自由，所以我们才不会像以弗所书这样子的描述说，哇，我们从前不只是死在过犯中，我们还在他们的当中，我们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，我们不能不去享受肉体的私欲，因为肉体的私欲捆绑我，我不能不随着肉体还有心中所喜好的去做，因为我不做我很痛苦。所以我们在没被得拯救之前，你我的肉体是不自由的，我们却不晓得。所以基督徒是应该是全世界上最自由的人，因为他可以自由的不去做那些事情。然后相反呢，不信主的人是全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能够自由的不去做那些事情，因为他们不知不觉一定要放纵肉体，一定要随着肉体，因为他的肉体控制了他，他不得不去做，这是我们肉体的自由。那这一群人呢，在没有得救之前，他们的光景不只是灵命完全的死掉，肉体完全的不自由，他们的结局，他们的下场都是一样的。这边讲什么呢？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所有没有得神拯救的人的结果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都是一样。在神的眼中很清楚，只有得救的人，不得救的人。你有一天在神 神的白色大宝座前受生命的审判的时候，你没有能力跟神说，哦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那个人杀人放火，我还不错，我一个人都没有杀过。你不能，因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原本与基督隔绝，我们是没有生命的，死的，没有自由的，没有盼望，跟所有人都一样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在没有神的救恩之前的光景，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接着看，那神的救恩就临到我们，当我们蒙神救赎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的转变是怎么样呢？在第二章四到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第四节是很重要的一节，他说，然而神，你如果英文圣经的话很短的一句话， But God，然而神，当我们在这个罪恶中放纵随从世界的风俗这个的光景之下呢，我们还在那边享受的时候，然而神既然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，不是我们很可爱，神还爱我们，不是你我都很不错，神来救我们。我们还在罪恶中，然而神是因为神是爱，他丰富的怜悯到一个地步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。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就叫我们基督一同的活了过来。哦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。神救我们在第四节说是因为他丰富的怜悯，到了第七节说是因为他丰富的恩典。我们得救是因为神怜悯我们，神恩待我们。有人说怜悯跟恩典有什么差别？英文怜悯就是 mercy， 怜悯就是说我们应该受的惩罚，他给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；我们应该受的，他不让我们受。恩典是颠倒，是我们不应该得的呢，他给我们；我们应该受惩罚，他给我们惩罚；我们不应该得的祝福呢，他的恩典给了我们。神拯救我们就是在这个怜悯跟恩典的当中啊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呢，情受不了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不得不有一个刮胡说，你们得救是本福恩。事实上这一句话应该照第八节才说的，就他在这个怜悯跟恩典说中间就说，这个是神的怜悯恩典丰富是因为什么？为了我们的救恩，为了你跟我的救恩，神给了我们怜悯跟恩典。我们得救是本福恩，是圣经的教导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出身、我们的家世、我们的知识学问，我们一点在神面前好处都没有。可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蒙神救赎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立刻有一个转变。我们怎么转变呢？圣经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第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。所以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灵命就立刻的活过来。我们的灵魂本来是死的，死在过犯罪恶中，我们一信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活了过来，从死里复活了。你要知道， 在教基督教会中，你看不到太多的像，你看不到太多像。你去天主教会看一大堆像，玛利亚、彼得啦、约翰这些很多的像。你看到在教基督教会中最多的玻璃都是这样的玻璃，没有人的像或者是什么东西。那你在教会中只有看到一个就是什么十字架。啊，不小心呢，十字架也成为你跟我的偶像。可是，所以说神说我们不能拜任何偶像。可是我们要了解十字架的重要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是跟我们有份，因为我们是在罪中死。所以耶稣基督原本没有罪的，为了我们这一群在罪中死的人，他来死。如果他不来死，他不能来救你跟我。可是他为了得要救赎我们，他就必须要什么复活。他复活呢，唯有对那些信靠他的人复活才有用。所以耶稣在我们的死上跟你我来认同，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复活上与他一同的有份。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说，哦，耶稣基督是为我而死，不是为其他，当然也是为其他，可是最重要是为我而死。他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2014年的 scars， 我不是不小心的，或者是买一送一的，耶稣是为我而死，也为我而复活。唯有当耶稣为我死，他的复活对我才有意义。如果耶稣没有为我死的话，你我还在死在过犯的光景当中。所以我们得救的转变，第一，我们与耶稣基督要一同复活，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。不只是这样子，圣经接着说一同坐在天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生命。今天可能都还没有实现，今天你我还要每一天为生活忙碌，还要为生活苦楚。可是有一天我们要与神与主耶稣一同坐着为王。保罗在腓立比书说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是属天上的国民，我们要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，要来拯救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新天新地中与主耶稣一同作王。这个也就是我们最近主日学要看的启示录所说的，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做宝座，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那我们不仅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着为王。这篇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。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得着神的恩典。哦，启示录我一直从开始一直告诉你们，我们的神是赐福给我们，神给我们很多天上属灵的福气或者是恩典。唯有当我们蒙神拯救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得着。所以我们蒙神拯救之前，我们的光景是什么？我们灵命是完全的死。那我们蒙神拯救之后呢，我们复活。我们蒙神拯救之前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是不自由的一群人。哦，我们蒙神拯救之后什么？ 我们有做王的生命。然后我们蒙神拯救之前，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样？我们跟别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是我们蒙神拯救之后，我们得着一个恩典的生命，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世界不能给我，哦，神的恩典是这么清楚明白的告诉我。不仅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蒙神拯救之后就算了。我常常你最近会听我反复的说，神是有目的的神，神救赎我们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第二章七到十节告诉我。曾经有一个小故事，可以说是小的笑话，就是有三个牧师就凑在一起。我很怕，也有人提醒我说，有时候牧师凑在一起呢，也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，是为了来吧。也有的时候基督徒凑在一起呢，就是批评教会自己教会的牧师，然后教牧师凑在一起呢，就批评自己教会的基督徒。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，这三个牧师就凑在一起，还不错，他不是批评基督徒，他说他们教会最近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蝙蝠特别多。这蝙蝠就在教，比如说我们在那教里，蝙蝠就天天在那飞来飞去，讲到的时候就很受干扰，就是蝙蝠就飞来飞去，就三个牧师就凑在一起了，有共同的问题。第一个牧师就说，我呢就受不了，我就拿那个 shotgun 枪去打，看到就打，结果打得不准，结果呢教会的屋顶都是洞，问题还在，蝙蝠还照样飞。然后第二个牧师呢就说，我比较厉害，我就把他 trap 把他抓了，可是呢我又不忍心，我就开车开了2个小时到一个深山把他放，就赶快开车来回来。现在蝙蝠蛮厉害的，比我早回来，就蝙蝠已经回来了，还是没办法。就第三个牧师更高招，他说我也把他抓到，我就什么呢，把他施洗受洗，下一次我们教会又准备要受洗班，我们就把蝙蝠来受洗。结果下礼拜都不在，都不见，不是淹死了，都不见。那这个只是一个故事，一个笑话，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多少基督徒在教会受洗之后都不见，这是故事的重点。我们多少基督徒认为说，我蒙神拯救之前，我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那神的救恩临到我是这个样子，那神得救我，受洗了，目标达成，天堂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目标达到了吗？那我就回家过我的老日子啊，我门票都拿到了，时间到了，耶稣你打一声招呼就好了，我门票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进所谓的就是进了天堂的门票都已经有了。他们以为我们蒙神拯救的目的只是给我一个进天堂的门票，达到了，天堂见。他没有继续读以弗所书底下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神拯救你跟我不是就是这样子的，有目的的。第一个目的是要显明神的慈爱，在第七章后面说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要是这一群人都不在教会当中的时候， 教会都不在了，显明给谁看？你怎么在神这个邪恶的时代中，能够有一群忠心的基督徒，蒙神拯救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把神的恩慈、丰富的恩慈显明给人家看？你回到你家中显明，我也回到我的家中显明，还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在神的教会，就像启示录中所说的，像金灯台一样照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有人说，基督教只是一代的宗教，一代。基督教没有祖父母的，神没有孙子孙女，神只有儿女。如果这一代的基督徒都回家去的话，基督教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要消灭基督教，其实也不是，我讲这个客气话，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也不是很困难，只要消灭一代就好，就没有了。就像我们最近读那个历代志所说的，我们如果要消灭弥赛亚的来临的话，只要把大卫的子孙一代消灭掉，都断了根，弥赛亚从哪里？只要一代就好。如果基督徒一代都消失掉，就像现在的欧洲的话，教会能够关的，只要关一代的话，我看教会就神的恩典的彰显就结束了。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，神拯救你跟我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这个恩慈显明出来，要显明出来，要把神这个荣耀借着你跟我得救的人来显。神从来没有要天使去显明的，神都要靠着这个罪人来显明神的恩慈。并且圣经说，连那个天使都在观望，都为这个救恩这个奇妙来观望。如果没有人显明的话，谁来观望？那神不只是要把他的恩慈显明，神要告诉这个世代说，我们的得救完完全全是主耶稣的工作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赐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工作这个字很有趣的，这工作很有趣。这个工作的原文呢，是翻译成英文叫做 call， 就是诗歌。所以有人会告诉你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呢，他原来的意思是说，你我原来是神的一首的诗歌，不是诗歌，工作的工作。英文写得很美，叫 workmanship。 你就看英文翻译的话，就说你我得救的过程中是神的一首美好的诗歌，是要不断的去唱。神在你我的工作中，虽然救赎工作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，我该讲不到，可是你我在成圣的过程中，神还在不断的工作。所以保罗才说了，我深信那个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，必要成全这功，直到什么？主耶稣基督的来的日子。所以呢，你我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，不仅是要显明神对你我的恩慈，还要显明说，你我的生命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是他的诗歌，要让世人能够来唱。我不晓得人从你的生命中是唱哀歌还是喜乐歌，你的诗歌是什么？我们真的是要让神不断地在我们生命中，把我们生命的诗歌写得美丽，神的工作。然后最后呢，才说目的是要我们去行善，这是神所预备要叫我们去行。 救恩在先，行善在后。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善去赢得神的救恩，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耶稣基督的爱的激励，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行善。马丁路德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，我先用英文讲，我再翻译中文。他说 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, but the faith that saves is never alone. 他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得救呢，是单单靠着信心。连话讲，因信称义。他说，但是那个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呢，从来不是单独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呢，一定有一个行善的果子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神的救恩是毫无条件的给了你跟给了我，可是耶稣基督还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做这个美好的工作，要我们能够愿意的去行善。这个就是今天我跟你们讲，就是神救赎的恩典，在神的恩典没有临到你跟我之前，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？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，我们光景是怎么样？那我们得了救恩之后，我们有一个目的。你我是不是就是说就这样子算了？还是我们要显明神对你我的恩慈，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继续做下去，让我们能够去行善，能够去爱神，能够去爱。以弗所书是写给教会的书信，是写给2014年。在美国，在北卡，在温森塞的教会出现，在你我当中，可能有这样三种过程的，在你我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是没有信耶稣的，就求神今天能够让你听到他的福音，能够好好回去想想。我现在的光景是什么？我的灵命是不是真的是死的？我是不是肉体常常使我死？我是不是跟别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要好好的反省，你要好好的回到神，来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要接受。”让我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着为王，一同得恩。这神是慈爱的，是要给你跟给我。然后我们信主多年的呢，要回想我们今天早上说的，神救我为的是什么？只是到天堂凑个数目吗？还是让我余生好过一点？还是说啊，要把神这个丰盛的恩赐在我的身上，让人家能够看到，那后来的世代能够看到？要让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身上，这个诗歌还没写完，越写越美，让我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原因能够去行善，不是因为我能够积什么功德，完全是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早就为我做好。求主神帮助我，能够清清楚楚明白神救赎的恩典是这么的。